希望他的屬靈生命繼續的成長，將來我們一起來到侍奉我們的主。今天我們和大家分享一段經文，一個時代的徵兆。或者我們一起起立，我們讀了這段的經文先。經文在耶利米書，這裡其中一點我就跟大家分享的，在第33章第14到16節。如果我們看到，看到的時候，我們一起讀。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應許以色列和猶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當那日子的時候，我必使大衛公義的苗裔長起來，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義。在那日子，猶太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稱為耶和華我們的義。我們一起禱告。親愛的，我們感謝你恩典，讓我們看到林弟兄他的見證，他蒙神的恩典，他不單止相信主，還在眾人面前受這個水禮見證他是屬於主的人。求你保守住他的生命，保守住他前面的路，同家人一起的都能夠在屬靈生命上面好好的追求成長，一起的侍奉。我們為到今天我們一起看到主你降生的一些的給我們話語的提醒，也都叫我們去紀念，也都我們同樣的盼望著將來你再臨你成為王的降臨那種的榮耀，叫我們滿有盼望的等待著我們再見主面。求你保守我們一日時間，讓你的靈親自的在當中來開啟我們的心懷意念，教導我們你自己寶貴的話語，以致我們明白而且遵行。我們感恩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祈求，阿門。清楚試一下先 OK 得了 OK。 咁呢有句說話講呢，佢話呢失敗嘅人呢就搵理由，意思係乜嘢？佢做錯咗嘢失敗咗就搵理由點呀？唔覺得自己要負責嘅，搵理由呢推搪。佢話成功嘅人呢就搵方法，搵我縱然呢做唔到，我搵方法呢盡量呢都希望呢做得到我要做嘅嘢。另外一句說話就話，不是說能不能，是看你肯不肯。不是說今天你可不可以這樣做，而是你肯不肯努力的來到去達成你要達成的。同樣我們不要說神的應許有時很多很多的障礙，很多的困難，所以很多時候神的 我覺得神的應許未必實現到的，在現在這個世代。但是當你看回舊約迦南，他入迦南的時候80多歲，他在神的裏面，他堅毅的信心，等候着神應許的實現，等了幾十年。他是我們的好好的榜樣。很多時候我們都覺得神的應許是好，但是在實際環境的困難重重的時候，很多時候神很多應許根本未必實現到的。很多時候我們被自己的主觀就覺得不可能，就覺得不可能，自己都不去試就放棄了。聖經中這些應許，聖經讓我們看到這些應許的寶貴，就是因為聖經讓我們應許是出於神自己。任何一個承諾的來源是很重要，但是只有這些承諾，這些應許是出於這位的真神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我們又有十足的把握，就是說到神一定去榮耀祂所說的說話，神一定榮耀祂立的約，神一定榮耀祂對我們的承諾。我們自己都向我們的朋友作出承諾，是不是？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答應下人為你做些什麼，或者答應他做些什麼。很多時候我們不想來到去失約，或者不想來到不實現到我們的承諾，但是往往呢很多時候不同的原因又好，環境迫使又好，我們有時都可能呢沒辦法實現了這個承諾。然而在神的國度當中，沒有一樣的事情，沒有什麼的環境是可以攔阻到神對我們的承諾，或者祂給我們這些的所謂答應了我們的這一切呢，神一定會給到我們，因為神是大能，因為神祂發出的應許是本於祂的全能，祂的公義、祂的聖潔、祂是公平，而且祂對我們是憐憫的。今天我們都是屬於祂的兒女，你和我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交託我們一生給神。 所以我哋第一方面咧，我哋一齐去睇吓，就系咧神嘅应许吓临到佢嘅子民，一个好重要嘅应许，就系主耶稣嘅降临。今日我哋都一齐嘅，神都好喜悦，亦都咧教导我哋，我哋每一个认识主嘅人，我哋都纪念纪念乜嘢？纪念当日我哋咧去迎接主第一次嘅降临。当日即系天使向呢啲嘅牧羊人嚟到报喜讯嘅时候，呢班嘅牧羊人就系第一批嘅人可以咧真真正正迎接主第一次嘅降临。今日你同我就一齐去纪念去迎接。第一方面，我哋让我哋先睇睇神嘅应许临到佢嘅子民。呢个应许咧嚟帮助我哋咧，就系咧事上去感恩，因为主嘅降临系实在带嚟俾你俾我呢个莫大嘅恩典。主第一次嘅降临系要为世人为你为我带嚟救恩。所以耶利米书呢段经文话，头先我哋一齐嚟到读嘅时候，我想大家留意几句嘅说话，就系话咧呢日子嘅临到神嘅应许临到以色列同埋犹大家，佢话咧过去呢个约神嘅恩言必然嘅实现。呢个系耶和华所讲嘅，所以咧神话唔会系咧食言嘅。咁所以咧，我哋睇到纵然喺呢段日子嘅当中，特别咧，头先我哋开始读嘅十四节到到十六节咧，但系咧，如果大家将来有翻去有机会嘅时候咧，读到廿六节呢段嘅经文，十四到廿六节呢段经文咧，其实系表示神重新嘅要坚定翻佢当日同大卫立嘅约，就系话尼赛亚呢个救主呢、这个君王系会藉着大卫嘅王朝而出嘅。将来是这个王永恒的王是要统治千禧年的国度做王的。当时亦就是看到呢当时的环境者尼布格尼撒巴比伦的王已经攻陷了耶路撒冷，他们危在旦夕。但神说我的应许我的约不会落空。纵然是这样，你们将来必然继续得到复兴。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有义公义，因为神要给我们看到就是公义的神，他的义是永恒，而这个义是整个的世界都好，怎样都好，这个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完全正义的君王来统治，但是世上的君王没有一个有这样的义，只有主耶稣基督。在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当中，对以色列的建立最基本有三种的约。第一种就是承继大卫这个君王之位的约，就是说到将来这个永恒的王在大卫这个王朝里面来到出生的，这个就是第一个神和大卫立的约。第二个就是说到利未支派人他一定是成为祭司，来到成为神和人之间那个的为人赎罪，为人来到他所谓之前的所谓一个中保，这个就是旧约时代神要兴起利未支派来到做这个祭司的职分。而第三个约就是说到阿伯拉罕和他属灵的后裔，就是你和我今日都是神所拣选。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敬畏神的时候，神就会祝福，神就给我们恩典救恩。这个就是这三个的约对今日对当时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和我们和当日大卫等等来立约。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围困了之后，这班的犹大百姓都会觉得之前这些这么宝贵的约，而他们这样离开神，这约一定被神废掉了。可能神已经忘记了这约，因为我们实在离神太远，我实在拜太多偶像，令到神是厌恶了我们，所以可能神已经厌恶了我们，不再来到 尊重这些约。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这班神的选民纵然离开了神，纵然明明在神面前都可以走去拜偶像的时候，在这种情况底下，耶利米藉着神给他的信息就说，耶利米要重新话返俾呢班好似冇晒盼望嘅以色列人一样，话我哋都要回顾返以上嘅约。意思咪系乜嘢？意思话纵然我哋离开咗神，但神嘅恩典、神嘅祝福、神所立嘅约系唔会嚟到废去，而系因为以色列人过去咁样背叛神，而呢个约只系被中断咗一段嘅时间， 而将来这约会重新恢复。所以神一是有立了约的时候，神从来不会再悔约，因为神是有恩典的神。在当时耶路撒冷在沦陷的前夕，耶利米就用了这 一篇的信息去鼓励这一班流离的很迷茫的在属灵困境的当中呢，是离开了神一段很长的时间，也叛逆了神很长的时间。耶利米安慰他说，神的约是不会来到废去的，信实的 神是绝对不会废弃他所曾经立的约。这个就是要被这班软弱沉沦的这班的受着挫折很痛苦当中的这班犹大的百姓，甚至是今天有些基督徒犯了严重的罪，觉得神会再理的，神不会饶恕他的，但是神说不是，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恩典仍在，神对我们的约仍然是会坚持，神是会带来给我们一个回转的机会。这个对当日这班的犹大人来讲，还有今天对我们一些信徒可能犯罪的信徒来讲，当你回头的时候，你一定再蒙神的悦纳。对我们来讲也好，对当日的来讲，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带来很多的喜乐。但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是说到神是圣洁的，罪人能够站在他面前，甚至我们看到从亚当夏娃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背叛了神，犯了罪，以致他们被逐出了乐园。之后以色列人在神应许的地方迦南地又去拜偶像，犯罪得罪神，屡劝都不肯悔改，神要将他们赶出去，以致他们整个的国家要亡，而他的民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以色列人背叛神，神就要差遣先知警告责备他们，但可惜他们硬心一路都不肯回转，神逼不得已就利用一个外邦拜假神的国家巴比伦来到攻陷了他们。在危在旦夕的期间，神就藉着先知耶利米宣告审判，你国家必然亡，你们再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当神这样来到责备他们的时候，在这种情况底下，岂不是神的应许大卫后裔永坐王位，岂不是落空了？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因为神的恩言必然成就，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因为这个神是慈爱，是一定很愿意继续给机会我们。所以慈爱的神再次应许这班在叛逆的当中的以色列人，他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他说将来有一日，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再起来，他必在世上可以行完全和平和公义，在那日犹大必然得救，耶路撒冷必然居住安然的居住，神的名是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因为神是义，藉着他的恩典他的大能，他说我必定来到改变回你们。照常你来讲，当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好像一个好像就来要枯萎的一棵树一样，他们好像没有希望，但神却说你不用怕，我仍然给机会。神却应许说枯木都要复活，那公义的苗裔必定会再发长起来。意思是什么？神说我不是再可以用到地上一个君王，是可以有这样完全的公义。神说我指导是我要将来让耶稣成为这个的王，主耶稣要降世，要将救恩带到给我们，但是将来这个世界完结的时候，主耶稣就千禧年的国度里面为王，就真的给我们看到完全公义的这个永恒的王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王。神的国是一个永恒永远的国，也都是一个公义的国度，而要有公义的国度必须要有公义的王。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过去犹大以色列的王国当中，只有沾污罪恶带来这班的以色列人离开神。从人的方面来看，败坏的根是绝对不会产生任何公义，但今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就是说将来有一个公义的苗裔从大卫再产生出来，从大卫这个王朝产生出来，而这个真正的合神心意的王就只有主耶稣。从历史来看，这样的王没有出现过，
但是只有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这个世界上面，就正如天使向童贞女玛利亚宣告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的名字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列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是直到永远，他的国亦都不会穷尽，一个完全公义的王只有主耶稣基督称职。但我们很明显就知道，主耶稣不是要来这个世界做地上民族主义那种的王，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是用要用他的宝血救赎凡要相信接受他的人，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直到主耶稣荣耀再临，我们就永恒的来到去在主耶稣这个公义的国度里面享受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神就应许赐下救恩，而神恐怕这个救赎的恩典，这个应许人是会忘记，所以主耶我们看到神在主前大约700年前，他就藉着先知以赛亚就作出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说，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是讲到玛利亚生耶稣，说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第七章提到，这个应许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应验了，700年后就应验了这个预言。那时主的使者就说了，他就玛利亚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来到救回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要验主直先知所讲的说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段的说话就是以赛亚700年前的预言。而这个应许怎样令到我们本身可以得救呢？其实刚才林弟兄已经提过了，就是罗马书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神有预备，神有应许，神亦都有他的方法，所以今天你和我就要按住神的方法，你和我就必然得救。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人口里认罪祷告，心里真的相信主耶稣是可以救到他，成为他生命的主的时候，他就得救。但我们要留心，我们注意这里讲到的不是你口头说相信，也不是说我脑里面觉得可信，而是说我们要身心灵要接待主耶稣，主耶稣在生命当中的内住一生掌管我们，这个才是真正的接受。所以约翰一书也提醒我们说，凡接在 他的就是接在主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又赐他们权柄可以作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接待就包括了我们认罪悔改，也包括我们意义接受主耶稣入我们生命当中一生管理我们，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心灵的相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是说我们信了灵魂得救那么简单，因为神应许说我们身体亦都要得赎，因为神应许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他说在降临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先复活，然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同主永远的同在。当时神应许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今天当你和我信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接待了主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这个圣灵的内住是永远不会离开一个真心接受主的人。神是永远同我们同在，是永远同我们的生命同在，以致我们是在世都好，我们都不会孤单，因为神随时随地是看顾保守着我们。在这个恩典的当中，神同样的提醒我们，有神同在，每刻每时都同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容许我们再犯罪，我就不容许我们走去一些神不喜悦的地方，因为神是同我们同在，神不喜悦我们，神是知道我们 犯罪，神都知道我们去到神不喜悦的地方，以致我们不希望来到令神伤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去得罪神。而当我们进行所谓传福音这个大使命的时候，神就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因为神应许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愿意去教训他们就未信的人来到去信主遵守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这样传福音大人信主也都栽培你的时候，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要鼓励我们要时常传福音，我们就经历到神同在那种喜乐。跟着神又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与你们同在。神另外一个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听到都要行到，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和我们同在那种的甘甜喜乐。如果今天你和我是没有传福音的，也都没有听完到又不行到的，我们是不会经历神同在这种的喜乐和这种的恩典。就是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信服主的教导的人，我们都经历丰盛的生命。而丰盛的生命是要你和我听到而行到，是要你和我是传福音建立门徒。当我们要这样做，这样侍奉神的时候，你和我才经历到真真正正神和我们同在那种丰盛的生命。如果不是的时候，你仍然只是坐在那里，你经历不到这种的丰盛。主耶稣第一次的降临是一个谦卑的降临，降生在马槽的当中，之后受苦受死被钉十字架，成就了一个救赎的应许，带给人类一个很宝贵的救恩。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很不同，是一个荣耀的再来，是要作全世界永恒的王。我们属于祂的每一位，你和我就怎样要好好地预备自己去迎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现今时代一些的征兆和一些的挑战，就是说呢，我们要迎接，第一个我们是迎接，第二方面我们要迎接，我们要面对面见回主的将来，我要交账。所以第二方面我们留意现今的时代，就说主耶稣会回来之前有些征兆，有些挑战，我们神说要我们懂得怎样预备自己去迎接主第二次的降临，因为你和我都要交账。所以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1章25到36节，我只是将个撮要跟大家讲讲。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征兆向我们显露了一些情况，当然很多其他经文讲得更详细一些，但这段经文简单讲，他说到那个时候，特别很明显的就是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很不同的一些情况，地上邦国都有困苦，讲到将来主再来之前那个大灾难，信徒受逼迫，有敌基督出现那段时间，而很多天象，海中被海中波浪的响声，方方不定，即是乱晒龙，即是天象都乱晒龙，天势都要震动，很多地震，很多的很多嘢，好完全同我而家咧系完全咧天象各方面都乱晒龙口，唔同晒。佢话咧那时就点，人就要睇见人子有大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佢话当我哋睇到呢啲事情发生嘅时候，主耶稣就荣耀嘅降临。佢一有这事咧，基督徒又点啊？我哋就当挺身昂首。当时系点啊？受敌基督好多嘅逼迫。甚至是信徒，但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些受紧逼迫的信徒都要挺身昂首，不需要怕，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主耶稣要将这个混乱的世界改变过来。跟着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用无花果树怎样来到做比喻，看主耶稣再来的一些先兆，这个比喻我不会跟大家讲，因为要讲两堂才讲解释得到这个比喻。跟住呢佢话啦，你哋要看见呢事渐渐成就，就晓得呢神嘅国近了。然后主耶稣亦都提醒我哋，我哋重点喺呢度。重点就话你哋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嘅思虑点呀缠绕着你哋嘅心。佢话呢呢段日子呢就会好似网罗忽然临到你哋，令到你哋呢俾好多嘢困住咗。 如果咁样的境况嘅时候，你哋一定要知道，你哋就要时时嘅警醒，常常嘅祈求，使到你可以逃避呢一切将来嘅事，而仍然可以站立喺人子嘅面前。所以呢个系一个提醒，一个嘅同样一个嘅警告。喺23到27节当中，我哋知道主嘅再来喺末日大灾难结束之呢段嘅时间，并且喺主再降临嘅日子嘅当中，天象气象等等，完全一个好大嘅一个变迁，自然界好多嘅悲剧嚟到产生，因为咧行星乱咁行嘅时候啦，太阳又乱咁运行嘅时候咧，一切天象乱晒嘅时候咧，地上系好多好多嘅改变同埋好多嘅痛苦。第27节话，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只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呢度那时系指到咧天象显出呢啲嘅意兆嘅时候咧，冇几耐，人就见到人子有大能有荣耀就降临。人子知道主耶稣咧道成肉身嘅时候，喺世界上边咧拯救人类而受苦受死，一个对耶稣当时一个称号，称为人子。但当主耶稣再次降临嘅时候，却要显出佢嗰种嘅能力，嗰种嘅荣耀，系完全两种嘅情况。又因为主耶稣要用佢大能嘅能力，要将敌基督灭绝，要将撒旦嚟到去囚禁。喺当时嘅时候，主耶稣就要亲自嘅降临，而到呢个时候发生嘅时候，主耶稣就话：你哋纵然受紧敌基督极大嘅逼迫，甚至殉道都好，你哋喺呢段嘅时间仍然就可以挺身昂首，因为我好快就到你当中，要将邪恶驱走。挺身昂首表示到完全再冇恐惧，而满有真正喜乐嘅意思，知道再冇苦难。得赎指到我哋身体嘅得赎，喺罗马书八章23节提到，呢个系要等到主再来嘅时候咧，信徒先系能够得着呢个所谓身体嘅得赎。因为当主耶稣第二次再翻嚟嘅时候，佢要使到我哋呢个旧造受控制有好多限制嘅身体，所谓得赎。而得赎嘅意思系都会被改变，再冇肉身嘅前累，而进入一个新造嘅荣耀嘅当中。嗰个时候，你同我嘅身体都要改变形象，改变嘅形状，系似翻主耶稣呢个荣耀嘅身体相似，以致我哋喺灵里面咧同神可以相通。呢个系圣经所谓嘅身体得赎嘅意思。所以当主耶稣第二次翻嚟嘅时候，未信嘅人一路逼迫紧基督徒嘅人。呢个话呢啲嘅世人系吓得魂不附体，因为佢哋喺主耶稣再翻嚟嘅时候，佢哋再冇得救嘅机会，就只有呢班被敌基督一路嚟到逼迫而呢班嘅信徒，佢哋就睇到佢哋嘅盼望喺嗰阵时实现咗，逼迫佢哋嘅都要完全嘅嚟到被主耶稣嚟到去灭绝。我哋信主人应该挺身昂首嘅迎接佢，呢个咧就系我哋知道主耶稣会再翻嚟，唔单止俾当时到时嘅人，亦都系今日你同我。纵然而家我哋受到唔同嘅逆境影响，但系我哋有呢个荣耀嘅盼望，而呢个盼望呢、这个应许，神系绝对不会落空。同时喺呢段嘅经文当中，亦都鼓励提醒我哋。我哋要尽快将福音传俾呢啲将来主耶稣一嚟都冇机会再信主嘅呢班人，趁主耶稣未嚟，我哋就要将佢一个一个带到神嘅面前，以致佢哋唔会落到一个永远沉沦嘅地步。所以第三一节佢话：这样看见这些事渐渐嘅成就，你就知道神嘅国应该近。所以呢啲事知道过去2000年嚟，凡主耶稣嘅预言等等。一个一个的应验，我们知道原来神的国快到。在第32节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圣经提到世代，世代不是讲到几年到几年这些年数，而是知道世人在神的面前那种的一代一代那种的道德光景。这道德光景是什么？都是世人那种的邪恶淫乱歪僻弯曲的世代。他说这个世代一路去到主再回来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要期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因为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邪恶。 所以这个世代一路延续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都会是邪恶。但主耶稣给我们应许就说，天地废去，我的话却不废去。我们仍然有永恒荣耀的盼望，不用怕现在的苦闯，将来一天邪恶世界旧的天地都要废去，但主的应许必然的成就。跟着圣经教导我们怎样预备自己警醒得后，因为基督徒在末日，你和我都要站在主的面前来向他交账。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每日我们信徒要提防的是什么？第十三十四节，他叫我们要谨慎，叫我们不要什么？恐怕我们不谨慎预备的时候，就因贪食醉酒，同埋加上今生的思虑，点啊，系住了我们的心，绑住我们。啊，只好像网络忽然临到我们，令到我们呢不预备的时候，令到我们呢束手无策，好像被嘢绑住一样。因为提到贪食醉酒，其实呢前少少十二章一个比喻的当中，其实就是那个意思。或者很多的仆人就说呢，我的主人出去做生意迟迟都不会回来的。所以这些仆人呢就呢在他仆人主人未回来之前呢在这里游手好闲，不紧张，因为主人不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偷懒你都没有预备主人回来的那种情况。另外比喻当中讲到呢，一个财主只顾今世的享乐而天天奢华宴乐。跟住主耶稣又讲到，人只再回来的日子，那个时代就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好像几时好像挪亚时代的人一样，他们怎样又吃又喝，完全没有一个警醒的一个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人很多的思虑，这个思虑这段经文提到人的思虑是什么，所以人的思虑甚至基督徒很多这个思虑，他说提醒我们就说到这个思虑就是因为人以肉身的需要成为了生活最重要，想什么做什么都为了我肉身的需要，对属灵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因为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都只是被肉身的需要被物质的宴乐一路绑住控制了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和我今天就不能够察看到神自己的心，不察觉到神几时工作，察觉不到神的心意，这样的情况我们又怎能够警醒等候我们的主。圣经警告我们，正当我们今生这样生活撇下去的时候，撇下去的时候，他说末日就忽然的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末日就是这样，众多的信徒可能在末日耶稣忽然来到的时候，我们仍然被这些网络绑住，我们不能够警醒来到去等候主的再来。所以今天我们都要警醒，要积极的去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好的来到侍奉我们的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在三十六节，末世的信徒积极的行动就是我们要警醒，加上很重要的常常祈求。我们要警醒常常祈求，就能够使到我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都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警醒意思是什么？警醒就是我们要警戒，要时常的清醒。这样的情况我们才能够在众多的引诱当中仍然能够得胜，仍然可以胜过这些不智的东西。警醒的意思就是你和我今天要时常保持清醒的状态，是有戒备的。而全句话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就知道我们一方面在祷告当中是要帮到我们，是会帮到我们保持警戒的状态。意思是今天我们没有了一个好的祷告生活，我们就没有了这种警戒的状态。而另一方面是祷告是会保持我们警醒。这个就是说到我们要常常祷告，是令到你和我是时常能够存一个警觉的心，同埋藉着祷告我就有大能力来到抗拒这些的引诱那种的关键。今天很多基督徒往往最缺乏的就是祷告，以致很多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上面，我们知道仍然呆滞不前，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警醒，没有装备。很多基督徒一生都是被物质被宴乐继续束绑住我们。所以最后第三十六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读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刚才我们都提过，我们一起读，连续读两次。我们不要用你们了，要用我们，好不好？预备起。 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多谢圣座。他又提到这一切的事，是指到末日的大灾难。在大灾难信徒受逼迫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警醒，可以站立在神，在主耶稣的面前，都不会觉得羞愧。表示到我们愿意警醒祷告的人，好好警醒预备主的再临的时候，到末日主耶稣真的来的时候，无论几时都好，我们都能够站立在主耶稣的面前得称赞，而不是蒙羞愧。今天撒旦常常叫我们不觉得祷告是重要，或者叫我们只有祷告的形式，学下人家怎么祷告，念一篇好的祷文，而没有真是祷告的心，没有祷告那种的负担。神说这些都不是真正我要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神教导我们必须要警醒，警醒去祷告，而不是只是形式上的祷告。盼望我们都可以警醒天天的祷告，以这样的态度，这样警醒的心，去等候着我们主耶稣预备我们去见主面，去预备我们每日的工作，每日的生活，以至今天我们所想所作的都因着我们愿意天天的祷告，用一个这样警醒的心来迎接主耶稣再次的回来。以至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但愿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是被神称赞，而不会觉得羞愧的一个属主的子民。我一起祷告。七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但很多时候我们被世俗的影响，被世界的影响，我们很多时候只记得世界的事，我们忘记了你的话语。你给我们很多的警醒提醒，我们都被世俗的说话盖过了。求你改变我们，以致我们再不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因为我们要昂然挺身，昂然等待着你的再来。我们再不做一个畏缩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被你可以大大使用，将来见主面都蒙你赞赏的基督徒。求你叫我们有这个立志，以致从今天开始，我们警醒祷告预备你的再来。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